位财税同行，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与本次关于聚焦汇算清缴重要税收政策，积极运用各项税收优惠的电话会议。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 F Council 的 Zoe 陆池云。首先感谢本次电话会议的服务商 Genet 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那还有接下来马上要开始，我先在这里介绍一下我们本次会议的一些背景情况。随着我们增值税试点工作的一个积极推行，加之此前所得税税法的诸多变化，中国税制正日趋完善。去年呢，国家也发布了关于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的管理办法，2011年的25号公告，相信大家也对此有一些印象。那与此同时呢，国家为了扶持和激励重点产业，不定期的对外推出了各项税收优惠政策。那么经济危机成本上升蚕食企业利润的今天，如何在履行法定的纳税义务的同时，利用税法和优惠政策有效降低企业税负，想能所想呢？那在汇算清缴的收官之际， F Council 本次邀请了知名税务专家，江苏国瑞星光税务师事务所的所长高宇斌先生，解析年度企业所得税的重要税收政策，总局2011年第25号公告，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法，以及总体把握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取得的债券可以获得的抵免优惠，系统阐述科技型企业适用的税收优惠类型以及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筹划。那我们本次的一个流程呢，和以往一样，还是会第一部分还是会邀请高老师为我们总体把握一下所有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以及企业所得税的一些重要政策，同时呢，我们会留有15分钟的提问时间，让各位财税同行与高老师做一个互动。那需要提问的同行呢，依旧可以拨打我们 F Council 的一个热线电话02162705678转1013，与 F Council 的许小姐联系。那我在这里再重复一下我们这个热线电话，它是02162705678转1013，与 F Council 的许小姐进行联系。那我们本次一个会议的一个资料已经上传到网站了，如果大家还没有手头上还没有这份 PPT 的话，可以现在到我们 F Council 的一个网站上进行一个相关的下载，也便于我们在电话会议上你可以边看资料边听我们高老师的一个分享。那高老师他是长期受聘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以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国家会计学院、上海交大等多家高校的一个长期受聘讲师，同时呢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以及注册资产评估师等多项资质。那我们现在接到消息，高老师已经接入。哎，高老师你好。
哎，你好。
老师你好，我刚才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背景，然后同样呢也就是我们一个整个的一个流程，就是首先大概差不多有一个小时15分钟的时间，由你这边对我们企业所得税资产损失扣除的一个办法25号公告做一个解析，同时还有重点讲述我们科技型企业的一个税收优惠政策的一个运用。最后呢，我们还会留差不多15分钟到20分钟时间，让我们那些财税同行就一些具体问题重新做一个沟通，你看可以吗？
可以，是从那个高新企业或者说那个高新技术企业啊，去科技创新企业那个科建讲起，还是先从那个就是资产损失啊这个讲起呢？
去开始吧，然后到我们的一个高新企业的一个税收优惠政策。
先从高新优惠开始讲起是吗？
25号公告。
25号公告。
对对。
好的好的。
嗯，然后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就交给您。
好好好。
谢谢。
哎，嗯，行。大家下午好。按照我们 F Council 的这个要求啊，我主要是跟大家把这个资产损失25号公告解读一下，然后呢再把科技创新企业呢这个税收优惠报备等等方面的注意要点呢跟大家做一个交流。那么25号公告呢，它是用来替代国家税务总局在09年下发的88号文。请大家首先注意呢，09年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还有一个叫财税09年57号文，那么这个文件呢还是有效的。这个88号文件呢，或者说这一次的25号公告，这个前后两个文件呢，它主要是从资产损失税收管理的这个角度上，就是我们一个企业资产损失发生了以后，怎么在税前 办理呢税务管理手续，到底是报批呢，还是备案呢，还是申报呢？在这个方面呢，他所做的一个规定，所以说呢，它可以说是一个程序性的文件。那么我们大家呢关注一下25号公告它所发生的这个变化呢，有这么几点。如果大家手上啊有这个25号公告的原文，那么我们跟大家呢一起对照一下。那么首先呢，25号公告它对资产呢重新做了一个定义，他说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用于经营管理活动相关的资产，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应收及预付款项包括应收票据、各类垫款、企业之间的往来款等货币性资产、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债券工程、生产性的生物资产等货币性资产，以及债权性投资和股权性投资。那么这个资产定义跟以往的定义相比呢，首先它扩大了资产的范围，也就是说可以在税前扣除的损失掉的这个资产呢，它的范围扩大了。它把应收款项当中呢增加了各类垫款和企业之间的往来款。那么早先呢，我们企业之间如果相互发生了垫款垫垫款项相互之间呢拆借资金啊，一旦发生损失是很难在税前扣除的。原来我们税务机关认为呢企业各类垫款属于与经营活动没有关系的，比方说我们为另外一个公司呢垫运费，我要销售一笔产品给你，那么现在你来提货，可是呢你现在临时通知我让我帮你找一个物流我帮你垫了10万块钱的这个运费，后来呢因为这个款项没有收回，诉讼以后呢我没有收回，那么我代垫的这个10万块钱的运费呢也就这个付之东流了。税务机关认为代垫的运费是代他人垫款，与自身的经营活动呢没有直接关系，所以认定呢是不可以扣除的。但是我们这一次25号公告呢转换了一些观点，转换了观念呢，我们为什么一个公司要为别人代垫这个运费呢？他的动机无非是促成自己销售行为的达成，所以他跟自身的经营活动还是会有或多或少的关系的。所以呢我们不能说代他人垫款就一定不属于与经营活动无关的支出。那么代垫的款项如果发生损失也是可以呢在税前呢斟酌扣除的。那么类似的事项呢比较多，比如说我们企跟别人诉讼的时候会代别人呢垫付这个诉讼费，那么他发生了损失也是可以扣除的。再比方说我们一个企业呢把款项拆借给别人，如果我们是收取利息的，那么这个利息收入那我已经作为应税收入了，那么这个本金万一收回这个形成收回的过程当中形成了坏账，那么这个坏账呢也可以在税前扣除。所以呢这个25号公告呢它对这个资产的范围呢做了一些扩展。大家再对照一下呢，比方说以往在资产范围里面呢没有无形资产，这一次呢它把无形资产呢也纳入到可以报损的范围了。那么这个概念的第二个变化点呢，就是它不再强调税前扣除的那个损失掉的资产一定要与应税收入有关。言下之意呢，与免税收入有关的这个资产损失也是可以扣除的。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所得税收入呢有三种，应税收入、免税收入和不征税收入。应税收入它对应的成本费用是可以在税前扣除的。那么免税收入呢，它这个收入是免税的，但是它对应的费用支出也是可以扣除的。只有不征税收入它对应的费用支出才不得在税前扣除。那么这个如果我们强调税前扣除损失掉的这个资产一定要与应税收入有关，它就会带来一个矛盾。比方说我们投资一家子公司，这个投资分红是免税的，那么这是免税收入，那万一投资的这个本金在未来无法收回或者发生了一定的损失，那么是不是投资损失就不得在税前扣除呢？ 显然呢，它是违背我们税法的基本原理的。我们不能强调啊，所有损失掉的这个资产一定要与应税收入有关，与免税收入的相关的，那么这些损失呢，也是可以扣除的。所以这是这个概念上呢，它做了一个变化。那么第二个呢，它就是把这个资产损失呢，分成实际的资产损失与法定的资产损失。那么这个实际资产损失呢，大体上相当于我们这个原来老文件当中的正常资产损失，而这个法定资产损失呢，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非正常资产损失。也就是说，这个实际资产损失呢，它列举的主要内容呢，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按照正常的价格来转让存货啊，或者是我们按照公允的价格那来转让存货啊、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等发生的损失。比方说我们一个小轿车啊，这个是一个旧车子，我们把它低价呢变卖掉啊，一个旧设备我们低价把它变卖掉，那么这个呢按公允价销售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发生的损失啊，这是实际资产损失。第二种呢就是资产到期报废，主要是固定资产到期啊报废，那么报废的净收入呢小于预留的残值，那么形成的损失。第三种呢就是存货的这个正常损耗，存货的正常损耗呢包括三个环节，一个是运输途中的，一个是仓储过程中的，还有一个呢是生产加工过程当中发生的这个加工损失。那么第四类呢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金融资产或者是金融衍生品交易过程当中发生的损失，比如说买卖股票再比方说这个做期货、做套期保值这一类的呀损失，那么也是实际资产损失。这四类呢是我们一般的公司经常会涉及到的，它称为实际资产损失。那么法定资产损失就是在此之外的其他所有类型的资产损失，原则上呢我们都界定为法定资产损失。那么这个法定与实际它的这个区分在哪呢？我们说实际资产损失一般的情况下，它的这个资产呢它的物权是转移的，比如说我们变卖也好、处置也好，我们都把一个东西卖给别人，物权都转移了。而法定的资产损失呢，它的物权不一定转移，比如说我们这个应收款现在账龄已经有两三年了收不回来，诉诸于法院呢，现在法院判决这个对方没有财产可供执行，那么作为我可能有100万的应收款，这个权利还保留在我手上，但是呢我不能变现不能得到清偿，所以呢形成了事实上的损失。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它物权不转移，但它没有价值了，那么符合税法规定的条件了，所以它称它为法定资产损失。第二方面的区别呢，实际资产损失呢一般来说呢它可能是这个很多的情况它是主动处置的，而这个法定资产损失呢有的时候呢它是被动的，比方说我收不回来的这个资产损失它是很无奈的被动形成的。再比方说在法定资产损失当中有存货、固定资产等等盘亏被盗丢失损毁这样的一些情形所导致的。那么这些情形呢它基本上呢都是一种被动的，作为公司来说它是被动的承受了这个损失。那么区分实际资产损失与法定资产损失的重要性在于，实际资产损失是向税务机关做清单申报，而法定资产损失呢是做专项申报。那么清单申报和专项申报呢，请大家在做2011年所得税汇款清交的时候一方面呢要注意国家税务总局的文件是怎么要求的，再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注意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的具体要求。首先呢在这个实际资产损失方面呢，我们25号公告里面它统一规定是按照会计科目为单位来归结汇总，也就是说你只要把一个年度里面我们不同的会计科目下，比方说产成品、原材料固定资产等等，这个不同会计科目下你一个年度这一类的资产总共发生了多少损失，报一张这个汇总数报到税务局， 相当于是一个知晓性的告知性的告诉税务局我损失了这么多那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损失它背后的证明材料呢是不需要报到税务局去的，比方说我转让了啊一个固定资产，我转让了一部轿车，我的转让合同啊，我这个资产上面啊契税基础的证明材料啊，那么我的记账的凭证呢，我内部审批的流程呢，那么这些东西是不需要报到税务局去的。所以呢实际资产损失它与原来相比呢，在老税法下啊，在原来88号文下，这个实际资产损失也就是正常损失，无需向税务局办理任何手续。但是在这个新的25号公告下，实际资产损失是要向税务局做清单申报的。那么这个清单申报以会计科目为单位来汇总啊，报一个总数，相当于是一个知晓性的。那么法定资产损失呢，它要做专项申报。所谓专项申报呢，就是一次一报。比方说我盘亏了存货，那么这个盘亏事项，那我们要专门向税务局呢去申报具体的金额，填申报表，然后呢还要附报它背后的所有支撑性的附注材料。比方说我盘亏表啊，盘亏的时候呢，这个资产我们说它盘亏了50万，那么它的这个资产的账面啊计税基础，或者说它的账面价值啊历史成本啊这些方面的证明材料，我们盘亏资产内部核批的手续，我们会计处理的记账凭证，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有可能呢是税务局要求呢要报到他那儿去的。而且呢金额比较大的情况下还会要求出具这个中介机构的鉴证报告。那如果说我同时呢又提前报废了一个固定资产，那么他同样是要做专项申报的。那么这个提前报废事项呢，他同样是要做这个专项申报。一次一报甚至还反映在什么呢，比方说我的应收款我有3笔形成了坏账，这个3笔他要分别向税务局举证来申报相关的资料。比方说有一笔是打官司收不回来的，有一笔呢是对方破产清算收不回的啊，有一笔呢可能是对方被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导致我收不回的。那么每一种专项申报你都要申报每一户你做专项申报都要申报它的外部证据内部证据，比方说法院的判决书这些是外部证据，内部的这个核销手续那么是内部证据。那么实际资产损失做清单申报，法定资产损失呢做专项申报。那25号公告明文规定，未经申报的资产损失呢是不得在税前扣除的。但是呢企业在实际工作当中，有的时候可能是自己疏忽，有的时候可能是向税务局申报了以后税务局提出异议，导致呢这个资产损失在当年没有申报成功。我们这个25号公告里面它规定以前年度我们发生的资产损失，如果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在当年呢申报扣除的，那么以后年度呢可以补报，它是在5年期里面给你一个自我补救的机会。所以呢我们万一遗漏了这个资产损失的申报事项啊，大家呢也不必惊慌虽然这个25号公告里面说没有申报就不得扣除，但是呢你只要在这个之后的5年内发现了这个情况，即使向税务机关提出补申报的这个要求，那么是有一个补救的机会的。同时呢请大家呢这个注意呢，当地税务机关对这个申报他所提出的具体要求是什么。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主要是提醒大家，清单申报也就是说法定资产损失，它的风险呢大于这个专项申报。因为清单申报啊，它的这个申报的要求在税法上面说的不明确，另外呢有的这个数据啊你在取数的时候呢可能比较困难。那我举2个例子，比方说25号公告里面它规定这个清单申报的要以会计科目为单位，它没有讲清楚是以1级科目还是2级科目还是3级科目。另外呢它也没有说 啊，是以月为单位，还是以季度为单位，还是以年度为单位？比如说一个企业它销售产成品，全年的毛利呢是一个亿，但是它的 A 产品呢，它的销售毛利是1.1亿，而 B 产品全年的销售毛利呢是1000万。那么我们以一季出没为单位呢，我们公司是不需要就产成品啊这个做这个清单申报的，因为我没有销售损失。但是呢，如果就二级科目，那么你的这个 B 产品有1000万的销售损失，是需要做清单申报的。所以这个问题大家就要谨慎了。那再比方说 A 产品，它的销售毛利是1.1亿，我们或许认为是不需要做清单申报。但是这个1.1亿呢，是我全年盈亏它抵下来的。那如果我看你的明细账，很有可能呢，你一到十月份，你是盈利了啊1.3亿，11月和12月呢你是亏了2000万。那么我们按月度为单位，11月和12月呢你亏的这个2000万呢，你就会涉及到要清单申报的问题。那么1到10月份我们看起来呢都是盈利的啊，是正毛利，好像不需要清单申报。但是我们这个江省国税局它有一个内部的解答，他说这个清单申报的东西一定要申报到发生额，也就是说你只要是发生额是这个某一笔销售，这个发生额它是亏的，就要向税务局做清单申报。那么1到10月份假定你有若干笔销售额，你是负毛利，那么这个负毛利呢也要把它呢挑选出来单独汇总，那么这个工作量呢就会非常大。所以呢大家呢要注意各个地方税务机关呢他在这个布置汇算经销的时候他要求到了什么程度，如果他没有要求到发生额这一级，那我的建议呢大家在账面上可以考虑到这个二级科目，比方说 A 产品A 材料这个级别，那么以月为单位，我的明细账上某一个月那反映出来它是负毛利，那么我就把这个数字啊报到税务局去做一个清单申报，就是把这些亏损的金额按原材料按产成品这个一级科目为对象，我把它加总起来，那么以月为单位，那这个明细到这个二级科目这个等级我觉得呢就可以了，如果它有具体规定的重期规定。那么这个在清单申报上面大家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呢，就是有的这个数据啊你可能抓不出来，但是呢税务局通过查账啊是有可能发现的。比如说我们一个企业购买某一种原材料是1000公斤，我们与物流或者是与销售方约定它的这个正常的途中运输误差或者说发货的误差呢是正负2%，也就是说1000吨运到我们这个买方只要是大于等于998，那么我们就两不倒了。好，假定我们现在回来入库的时候它刚好就是998，那么我们这个买方我们入库单上面就注明了是998，在明细账上的这个数量呢也是998，但是我们付款我们是按照1000来付款的，我们就会把支付的1000的价款平摊到998里面，抬高单位采购量的采购成本。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的资料，就是一个入库单和一个明细账，税务局是发现不了我们有一个正常的途中损耗2。但是如果我们把合同附在后面，税务局就很容易对出来采购量合同上定的是100，入库是998，有一个正常的这个损失2，那么我们没有向税务局去申报，那么他可能就会提出异议所以呢这一种呢我们没有单独把这个2它损失的这个数量在账面上归集出来，那么一个是我们可能会遗漏申报这个事项，第二个呢即使我们来申报可能取数呢也比较麻烦，这个是请大家呢也要留意一下你账面处理的痕迹是什么。在这个资产损失申报这个方面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呢申报的这个金额和 和申报的属鼠年度。资产损失应该在哪一个年度申报呢？一般来说，你要具备这么几个条件。第一个呢，你的这个资产损失这个行为已经发生，并且呢金额要最终确定。第二个呢，会计上要做会计处理，也就是说一定要符合我们税法规定的条件。比方说我们一个企业发生了火灾，那么这发生在2011年，损毁的存货账面价值呢是500万元。到年底的时候呢，会计上出于谨慎原则，把这个500万元呢已经做到损失处理了，也就是说会计上已经做了处理了。那么这个年度是不是要向税务局做申报呢？要做专项申报呢？我们说首先要看你这个公司有没有做资产保险、财产保险，或者说你这个发生火灾的这个行为是不是涉及到要追究当事方的责任问题。如果涉及到保险，涉及到责任追究，但是到年底啊，这个责任没有尘埃落地，你这个500万的会计上做的这个损失是预处理，那么这个时候呢，作为我们税法上所规定的最终的资产损失的这个金额，税法它追求的是确定性，那么你这个条件呢是不符合的。所以呢，对于我们会计上预处理的这个500万损失呢，当年是不做申报，那么我们先做纳税调增，到了第二年呢，税务机关假如说第二年保险公司赔了300万，我们企业真正的损失呢是200万，那么我们到第二年呢再向税务机关呢做申报，那我们最终申报的金额是200万元。这个时候所有的税法规定的外部证据齐全了，外部证据当中一个最核心的证据就是保险理赔，这个证据呢有了，再加上我们内部的一些核销的流程、会计处理等等，那么组合起来它形成了一个最终的税收意义上的资产损失。所以呢，这个资产损失它一定要符合我们税法规定的条件，就是内外部证据齐全，计税的金额、税收上的这个损失的金额最终确定，并且呢会计做处理。所以它不一定是这个损失经济行为发生的这个年度，也不一定是会计预处理的这个年度，而是要同时符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三个条件的这个所属年度。那么这个金额呢和这个年度大家要把它测准把它敲定。那么这个金额里面会涉及到很多的问题，比方说资产损失的时候，如果这个资产呢以前提过减的准备，那么我们要按照它的计税基础来计算它的损失。再比方说资产损失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要不要做进项税额的转出等等还有呢，我们在申报资产损失的时候要注意25号公告啊，它前后的条款非常多，有几条款呢我们要前后把它打通来看。比方说25号公告里面对应收款税前扣除应收款损失的税前扣除放宽了条件，比方说账龄3年以上的企业就可以把它到税务局申报损失，账龄逾1年以上、逾期1年以上、单笔数字不超过5万块钱的，只要我们会计上去做损失处理，也可以向税务局申报扣除。这个看起来呢，似乎条件放宽不需要我们企业再做其他的这个证据的举证了。但是我们要注意25号公告的第46条，它规定有6种情况那么这一种6种情况当中，你符合任何一项，这个对应的资产损失是不可以扣除的。比如说其中的第3、第4，它规定企业未向对方追偿的这个债权，这个损失是不可以扣除的。比方说我账面上有账龄逾3年以上的应收款20万，我们现在向税务局申报扣除了，那我们这个公司能不能证明在过去的3年内我向对方发过律师函、发过对账单，甚至呢我向对方呢发过这个声明，如果你不还款我要起诉你等等等等吧。你有没有主张过你债权人的债权？如果你没有主张过，那么你的这个损失了在税前扣除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申报了，但是呢我们的风险隐患呢遗留下来了。最后呢我们归纳一条，那这个25号公告它采取的办法是由纳税人自行申报， 那么申报错误，纳税人自行承担责任，税务机关受理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审查，不代表审批啊，也不代表确认，由纳税人呢自行承担责任，这叫做还责于纳税人。所以呢，新的资产损失税情扣除管理办法比以往的这个风险呢加大了，虽然条件放宽，但是呢它潜在的这个风险啊遗留的事项呢比以前啊增多了。那么这是我们跟大家呢这个简要的介绍啊，这个25号公告的内容。